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刚才天天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他就忘我一下。我就心想，我不可爱吗？所以，真的，因为他说结了婚就不能逃。其实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不能逃？是因为结为一体了嘛？你只可以逃掉你自己嘛？是不能逃的，都是因为委身，因为爱才会接纳嘛。然后我们其实，你知道吗？信任哈，其实跟关系是相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在想说，如果你是越信任一个人啊，代表说你跟他的关系是越好的，然后你跟他的距离就会很近。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跟神的距离多靠近，有多远，还是刚刚好？因为你越相信神的话，就代表说你跟神的关系是越好，所以就是说你跟神是越靠近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信任跟关系是相连的。那我们过去现在也是有啦，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与菜共生的那个整个那个系统里面哈，David 就知道了。我们每次要洗那个水泵的，就是那个水泵会有鲸鱼的粪便还是什么，是塞住了、堵住了，那个水上不到去哦，你就看到上面的菜开始软了，向一边去。然后就是代表说什么？因为那个水泵塞住了嘛，没有水可以供给那些菜，那些菜不是等死咯？所以你每次一定要去清洗那个水泵，再让它再一次让这个水可以上到菜上面去。所以今天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不信任神，那我们信任谁？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相信神，那我们今天相信的是谁？就代表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相信神，就是没有跟神连上，跟神的距离很远，你就跟那个菜没有什么分别。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入一个枯萎的一个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跟神连上，所以我们不懂那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看这一整章的经文，因为保罗其实是从昨天到今天就一直在提醒说因信称义嘛，所以今天其实只要相信呢就有永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这个永生其实是代表一个盼望，一个永远的盼望，一个以后的一个盼望。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相信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大点，在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再看，就是说其实只要相信呢就有很多好处，所以只要相信呢就有好处连连。这里有几个小点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说与神恢复关系是其中一个好处哈。第一节里面保罗就提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那我们一直在讲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哦。如果今天一个非信徒问你什么叫因信称义，你可以回答得到吗？其实因信称义哦，不是因为人呢去做了什么换回来的，而是我们可以去借着我们耶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去得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把我们回复到神原来把我们创造的一个恩典的上面。所以因信称义呢，不是靠人来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们要相信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信，因信称义这个信的原文哦，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意思里面，其实这个信呢是代表说在新约里面是针对人与神的关系，而且是对神的信念、神的真理里面有着一个坚信不变的那种信心。所以这个信呢不是随便说我相信，而是从你的身心灵、你整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整个人的行为、你口中所说的话、你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存着那个相信。所以今天保罗其实是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们相信，其实很多事情、很多恩典、很多好处是在等着你们的。这里的称义呢就是恩典的开始，就是这恩典呢就讲到说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这里说与神和好的意思，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从前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其实亚当就是跟神一起同住嘛。然后因为夏娃还有亚当都犯罪，所以就好像与神隔绝，被赶出伊甸园这样子。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的这个生命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呢，来跟他坦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求他的连续蒙他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没有跟神和好，那是什么？那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与神为敌呢，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好像刚才天人所说，即使你好像约拿这样，他是没有办法逃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神要告诉你的，会告诉你到底，你进到鱼的肚子里面，你还是要回应神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逃，神是全能全知神，他要你从十楼掉下来，还要你活，你还是活着的，就是因为神就是掌管全能的神嘛。所以相反，如果我们跟神和好，那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不再一样，因为无论你在什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你都有神的平安，神的帮助，神大能手在托住你，所以你就是永远成为那个好像胜利的那一方面，赢的那一方面。相反，如果你与神为敌，你就永远好像做了那个输的那一方。所以其实有神跟神和好的时候，是带出一个我们可以有很轻松很喜乐去面对每一样问题的一个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呢，是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上的十字架，他的血为我们而流，我们才可以靠着他再次与神来和好。在第二个小点呢，第二节的上半段呢，就讲到说我们可以重新站在神的恩典中。所以第二节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一节经文我去看他的英文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借着的意思是 through， 就是经过他，然后可以进入，就是 access。 他用原文里面有一个 access 的字，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神的 favor， 就是说 through him can access the favor。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经过耶稣基督，所以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就是他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如果我们不靠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是在保罗再次提醒说，因为你相信，你的因信称义可以使你进入到神的这个恩典里面。所以当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就是真的是坦然的来承认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向神认罪的时候，神就会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洗掉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过去。所以这就是一个恩典，就是说是白白得来的，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全然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靠着他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在第三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患难中有盼望，在第二节的下半段跟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这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有相信神的人是在患难中是有盼望的。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在回想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在患难中是怎样度过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在过去的我呢，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过去啦，就是一个比较凭理性啊、意志啊、情感来跟随主的人，所以很常我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自己觉得可以做到的那种信心，其实是一种自信来的，就是从自己身上而发出来的信心，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在经历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点就破了，所以就好像说，其实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的心思意念觉得我可以，这个就是一个来自个人的信心，而不是完全从神而来真实的信心。所以就是在患难中呢，也要欢欢喜喜，其实是在 你一个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是有那个信心，即使你站在一个患难里面，都可以看到喜乐的脸哈。所以我就学习到一样事情哦。我昨天就在想，每次人家讲说 I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就是说我如果做好的话，神就会做其他的事情哦。这个真的是靠着信心所说的话，如果我做好，神就会做剩下的。然后，但是我就在想说，如今我看到很多人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是如果我在讲说 I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我就想下一句是什么 ？If you finish the rest and do the max, God will take a rest。就是说，如果你靠着你自己的信心，去靠着你自己的实力，靠着你自己想象说，我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不可以再借其他东西。这些观念、这些思想在你头脑里面盖住的时候，你没有给神立足的地方，就是说 God will take a rest if you do the rest。 所以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虽然很长，我们好像是看起来不能做，但是我们最终要回到神的身边。神是你让我要去做的吗？如果是你让我去做的话，我做我最好的，其他的我交托给神。因为其实看回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一样的，我们并不完全，每个人并不完全，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站在这边，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艰难里面呢，可以有盼望呢，其实是回到我们对神里面有没有一个信心，有没有一个信任，有没有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这边讲到说，因为患难生忍耐哦，如果患难中你没有相信，你其实不会想要去忍耐，你就完了，就停在这边了。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相信下去的话，我们是患难中呢是会生忍耐，因为我们相信神在中间。然后在忍耐里面呢，神是给我们学习什么，就是劳练嘛，就是在忍耐当中我们会慢慢经历神要我们去经历的事情，而不是神不帮助我们，而是在这个忍耐里面我们看见神在给我们的功课，我们要熬过去。所以经历呢这个劳练呢就会生出盼望来。所以我们在这整个患难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在患难中我们要看见神要对我说什么，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要看见说神要对我们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就以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患难里面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这个开开心心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未来有一个盼望，是因为呢神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当中，就是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呢。所以我们在患难的当中呢，其实会一直在经历神的爱，因为圣灵在不断对你说话。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想一直讲忍耐劳练，劳练又有盼望，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想煮东西嘛，我就用煮东西的例子。今天我们在喝老火汤，叫老火汤就一定是熬了很久的嘛，然后有很多的材料在里面。其实在熬的当中呢，你是要等的，你是要等的，然后就是等到用慢火来熬，然后用每个材料去熬的时候，最后熬出来的火就很有火候，很好喝。然后你可能会跟我讲说，现在都不用那种熬了，要气压锅。所以你就跟自己讲说，对，我要像气压锅一样很快就熬过来了，我要可以成为那个很快可以备喝的汤。所以就是不要那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遇到患难就完蛋了，而是你问神说，我这在这个患难中里面有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去相信神在这个患难中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看整件事情可以不一样的，我们看整件事情可以真的是有盼望的。所以师母常常也是安慰我说，有些事情熬着熬着就过去了，因为时间总会过了，时间不会因为你熬到辛苦而慢下来，不会，而是时间总是会过。所以不如我们相信神，靠着神的恩典有盼望的过着，那就好了。所以在第四个小点呢，就讲到说我们相信呢，也是可以免去神的这个愤怒。在第六到第九节这边就讲到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是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你会看到 这上半段经文哦，保罗一直用一个，我不懂是中文版本还是英文版本，就会一直说moreover， 就是既他会用很多既然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既然已经相信了，我们应该就要怎样，我们应该就要怎样。所以其实在说神一步一步的在引领每个人可以进入到原来他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当中。所以我们本来呢，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不完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因为亚当呢等下后面会讲更多，因为亚当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已经得罪了神。但是今天神就说，你既然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那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是因为我们看到说是神差耶稣基督下来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既然神已经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为什么不要借着他去得着赦免，得着洗净，再次回到神的身边呢？所以这里其实说到说称义的生命呢是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就是说免去你在将来末后审判的日子的一个刑罚。所以我们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在接下来第十节这边讲到说，我们也可以从万难中得救。第十节经文讲到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你看很多且借既，就是一直讲说其实神已经为我们摆上了，我们如果要相信的话，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突破了。所以就讲到说，我们既然与神很和好哦，我就每次看到那个福音316图，不懂是不是最近外展看太多，然后昨天又在看的时候，我就在看说，如果我们还看我们自己只是个人，就只去的话就是去到灭亡嘛。但是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说，现在我不是在这里，我是在有永恒的盼望里面，所以我走的路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了每件事情呢，应该是跟神连接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要因他的生得救，就是因为神已经复活，我们要靠着，我们要看到说，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与神和好，与神连接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的情绪呢，我们的所有的需要，其实要看到说，现在我不是这样子走，我是连上去了。所以每件事情呢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帮助，所以我们是得救了。这里讲的得救呢，其实在指说无论你在什么困局，什么病痛，你的灵魂体其实都可以来得救了。在最后一个小点，在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在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其实以神为乐就是一个，你会已经进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觉得以神为乐是救恩里面的最高地步啊，就是你看什么事情呢都是看神为先，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呢，你都知道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住。然后就好像那一种你有事情你可以找神，然后神也可以跟你来对话，就是来到一个可以一个彼此享受直到永远的一个情景里面哦。就是说因为有神，你就以神为乐嘛，因为有神，所以你在面对任何事情呢，你都是可以很快乐很喜乐的去面对去度过，因为你开始看到神的眼光，你开始看到在乎神所在乎的，爱神所爱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是可以以神为乐的话，就是说你看神所恨恶的，你也会看为恨恶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更贴近神的心。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相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其实我们身上已经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这六个恩典里面，你有没有借到，有没有借到神今天所为我们预备摆上的，不是这样而已，而是后面有更大的效果，更大的果效在我们当中。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大点呢，就讲到说，只要相信就得着永生，在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经文里面就讲到。第一个小点呢，就讲到说十二到十四节呢，其实保罗在这边提醒大家，人其实本来就是犯了罪，人本来就是犯了罪。这里用了亚当的一个例子。第十二节经文讲到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边的一人呢，就在讲说是亚当。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是夏娃犯罪，然后是亚当一人，为什么是不是二人是一人呢？我就在想说，可能因为真的是结为一体了嘛，所以就是一人哦。所以就是一人呢，因为亚当从我们祖宗亚当所犯的罪呢，一个罪性呢，就是很喜欢贴自己的肉体，然后不能顺服，甚至是与神为敌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犯了罪，从罪而来，这个罪就是神所眼中所看的罪，无论是我们心思意念所犯的罪，或者是我们行为上所犯的罪，或者是我们良心犯的罪，其实都是在说神眼中所看为的罪，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能逃掉这个罪的。然后罪的工价呢，就是死嘛，所以全人类呢都会一开始呢，就好像一出世就已经承接了亚当这个的罪性哈，所以无论人做什么好事好行为，或者是宗教，又是回到三一六，我都不能让我们上到天堂，因为我们没有主。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说，耶稣基督呢其实是在为我们预备末后的道路。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接下来三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没有律法之先就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是罪就回到上个星期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也是在讲说如果你知道罪啊，或者是良心上所犯的罪，其实也是一个罪的意思哦。这里其实是在讲说，那时我有讲嘛，好像亚当的那个时代好像是没有律法这样子，但是其实牧师说的对，就是回到去，其实神以前就讲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必定死。我就发觉其实是亚当也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他只相信夏娃所说的，相信那个蛇对夏娃说的话，就把那个果子吃了，所以就犯了罪了。因为神已经讲过了不能这样子做嘛，所以吃了你吃了的日子就必定死嘛，但是亚当并没有相信。所以其实亚当也是从一个角度说，他也是从良心上面犯了罪，因为他没有听神所说的。所以第十四节里面经文很长，我就不有再读了，就是讲到说来到摩西啊，死了就做王。其实在讲着说亚当呢就是那人的源头嘛。神其实在后面呢就说他就讲到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换句话说，其实亚当所犯的罪归给众人，但是以后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一个人所行的，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行出神要他为我们所摆上的神耶稣对我们的爱呢，所以他就是可以赎回我们众人的罪，就是从亚当记下来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咒诅里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进到永生里面。所以其实神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在这里其实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其实本来就是犯了罪，今天耶稣基督就是预表着，因为亚当，所以他是那个末后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在对当地的人都这样子说。所以在第二个小点呢，第十五到二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信耶稣就可以得重生。第十五节经文其实在讲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因为呢过犯呢不如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不如恩赐，就是神所给的恩典，神所给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典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胜过我们过去所犯的过犯。这个过犯的意思就是过去所犯的一些罪孽哦。所以第十六节这边就讲到说，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一个原理呢，背后就讲明了说，过犯呢是不如恩典，不如恩赐的。所以过犯呢是带来死，但是恩赐恩典呢却是带来生，让我们真的是过犯呢看到过犯呢是使众人成为奴隶，恩赐呢却让我们从奴隶 变成王，变成神的儿女，就是经文里面不断在说的。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到说，过犯让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死，但是恩赐却把所有的东西可以变为生。因为亚当的一次过犯，众人就进入到罪里面，但是神为我们预备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人，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中作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在下面而已，而是我们相信了过后，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是以后要做王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会不断地回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当我们去相信这个应信称义，我们去相信神要我们所行的，去相信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上的，去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使命，我们去回应神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例子哦。昨天我们在核心同工开会的时候，就讲到说主日父亲节要讲有什么节目，要搞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我就很安静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对爸爸这个身份哦，真的没有好印象。是我明白我爸爸不是完全的人啊，但是请听我讲完。所以我对爸爸的身份真的是没有一个好印象了。甚至呢，我在跟小组长互动的时候，跟牧师互动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对我太信任哈，我会感觉是一个被遗忘，然后被忽略的一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很像可以啦，你去做就可以啦，你去做就可以。然后我心就想说，哈，什么叫你去做就可以了？因为我心里面会感觉说，你要来指导我啊，你要来督导我啊，你要来帮助我啊，每一步要怎样做。所以在过去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这个是我过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过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很想找一个有头的，就是说你不要给我坐在那个一进来就是没有头了，就是你要去开发这一块，开发那一块，你就是那个开始的人。我是很不想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没有一个人在指导我，所以我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发觉神，我在祷告的时候，其实神是让我看到说，其实我发觉就是我其实也没有相信他们啊，就是那个信任，虽然他们是相信我，可是我并没有相信他们，所以我就少了那个关系，就没有那个连上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人其实真的是很不能讲犯贱了，人真的是很矛盾哦。我小时候呢，被信任的时候，你懂小孩子被信任哦，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来的。就是你想象一下，今天爸爸没有回家，然后你在厨房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在客厅的游戏机你都可以玩，其实那种被信任的感觉是很开心的。但是大了哦，我就感觉被信任就好像放羊吃草，没有人管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就看到说，我忽略了神对人的一个信心哦，就是神也是让人有自由意志嘛，然后我们也是有的选择。但是我就只相信哦，过去我就只相信说好像做了什么事情死的那个一定是我，因为他叫我自己去做嘛，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但是我却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如果也以信任去回应的时候，其实做错了爸爸会扛啊，因为他叫我你就去做。所以如果我真的是有一天我做得不好，或者是我做错了，其实如果我相信我的父亲，我相信我肉身父亲、属灵父亲，我相信天父的话，其实我相信爸爸会保底的。所以我就相信说，我就看到说，其实相信哦，有信心跟相信哦，是一个回应来的。今天我就换一个思想说，如果我没有我不是没有爸爸理会，而是爸爸随时在我后面，随时会扛住我的时候，其实我在继续走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背后有很大的靠山。我就看到真的是要以神为乐哦，是要回到一个对神的信心。今天神如果叫我去做件事情，我就跟他讲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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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就会失去了那一个对神的那个信任。今天如果我的权柄叫我做一样事情，我很快的就拒绝，或者是我没有想过，我没有祷告过就去拒绝的话，其实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信任我，我才会被委派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没有也以信任他们的方式去回应的话，其实我就会失去一个盼望。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我自己，我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从今天经文里面，我觉得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啊，在总结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只要相信呢，就一定会与神有好的关系，就一定是与神很靠近，我们的心就会充满一个能力，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刚才圣灵也是有讲说是圣灵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看到神迹呢就会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相信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迹在我们当中发生，我们对神的信任是不是用信任用信心来回应神啊？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早安大家好，我喜欢听 Asher 分享，因为他很真实把自己结入就是放入在整个信息跟思想的当中来回应来思想。那我想也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刚刚提到在父亲节的这个要来到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讲了好多个礼拜，一个礼拜谈不到结论，第二个礼拜的开会再谈，第二个礼拜的开会找不到结论，第三个礼拜再谈，谈到最后还是没有结论。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就发现到真的要在圣经里头找一个所谓的父亲的榜样，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在圣经里头看到某某人物某某人，哇，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好，那我们就从他的经历当中来学习。可是我们就发现到如果要找一个好父亲的一个榜样，似乎在圣经里头找不到一个完全。那不完全的时候，当然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就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提到了亚当跟基督的一个的对照，一个的对比。亚当就是那一个把罪带到整个世界当中的，然后基督是那一个把救恩把恩典放到人里面的。那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刚好礼拜一回去去了一趟马来西亚，然后就在路途当中我刚好就是也听到了一个的信息，是上个主日原来周神朱牧师在台北灵粮堂就讲了一堂信息，叫做亚当好当不好当，就是亚当不好当。为什么亚当不好当呢？就是因为亚当一人的过犯就把全世界的人全部都拖下水，就是说因着亚当一人的过犯。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亚当的过犯到底是什么，亚当的过犯我们说因为他不听神，其实亚当不听神他并不是完全不听神，他就在那一件事情上没有听神，或者你说当神吩咐他要他去看守管理，其实神并没有把一套看守管理的法则讲得很清楚啊，一个 SOP 啊，一个作业流程啊，什么叫做管理呢？ OK， 管理包括什么呢？当你怎么管这个动物呢？你怎么管这个果园呢？你怎么管这个？其实没有，就把很信任的就放手了给他。所以 Asher 明白，有时候放手给，因为其实神也是放手给亚当，因为我已经给你一个自由，你可以去做。那有一个规范，那规范是什么？规范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就是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那当然就是给他很大的一个自由的幅度，但是就有一些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不适合，不可以。那这个部分就给了他一个的警示，这个部分不可以。当然我们知道也因为神为他也造了配偶夏娃，那夏娃是因为被蛇的蒙骗，结果他就把这一个神说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神就告诉他说这个好吃，而且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而且其实也不一定死，你试试看你就知道。那因为这样子女人好像比较容易被骗啊，结果就被骗了。 那被骗了之后，他又告诉亚当说：“哎，你也吃了，我吃了，很好啊，你也吃吧。”就是这样子。那结果神说不可，那太太说可以，你试试看。但最后神为什么是追究亚当？因为神没有告诉夏娃，神告诉亚当，所以神是有秩序的。神告诉亚当，意思是说，如果出问题，我找回你算账，因为是我告诉你的。那而且是你本来受托管理，你要包括告诉你的妻子，而且你要保护你的妻子，所以这个事情就回到最后归咎到亚当。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说他犯了很大的罪吗？如果你从一个角度，其实他也就是都听嘛，就是这件事情上有了一点插曲哦，因为太太说了，所以后来他在这件事情上稍微就没有听。可是这个没有听，看起来好像事情不是很大，好像今天有多少人妻子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帮助者，是神预备给你的帮助者，那你有听他吗？我们说有啊，我大部分听啊，大部分听，但是也有小部分没听，而那个小部分不但没听，而且跟你争到面红耳赤，跟你争到势不两立，跟你争到没完没了。因为有些人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我们很人之常情，我们常常都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但是我们还是我感觉良好，为什么？因为我99%都听啊，就只有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太无理了，这个我没听嘛。但可是我们就看到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很好嘛，只有稍微一点点，可是这一点点，结果没想到这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听，不听也就是说没有完全顺服，没有完全顺服这个不听，如果当它被放大的时候，它就叫做悖逆，它叫做顽梗，福建话叫 TK， 就铁牙，就是不肯听嘛。可是这个不肯听，当这个种再栽种下去的时候，它一放大，它一长大起来，它变成是一种悖逆顽梗。那不听意思说你叫我做，或者你提醒我这个不可做，我的不听就为什么不可以做，我就偏偏要做，结果我不但是做，而且是我悖逆的做，业恶的做，那你发现这个东西就被放大。所以为什么说亚当不好当？因为亚当好像犯了一个小错，可是亚当的种，因为当亚当的后代人类子孙这些一路传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种放在人的里面，结果这个种当它被放大的时候，它结出的果子来就变成是悖逆顽梗，不信神，悖逆神，你叫我说不可以作恶，我就偏偏要作恶，那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问题。所以亚当这里今天这一章经文所说，一个罪就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第十二节那边所说的，于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了，所以就是这一个一点的悖逆的这个种在人的里面，所以人里头就有了这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到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头，这个部分很容易的就被放大，尤其是当客观因素，一个已经犯了很大的罪的人会在你的身旁来引诱你的时候，这个罪就会变得更大，这个罪就会无限量的被放大。那这个罪的大就是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抵挡神，专门敌对神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亚当的不好当，因为他变成是那一个罪的源头，成为世人都不断在罪里头。但是今天的经文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末后的亚当，基督他是带着那一个赦罪的恩典临到一个人。那所以如果说罪很大，那恩典就更大，因为如果先前的亚当都可以叫世人陷入在这个罪里头，那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更加是因为恩典要叫一个人称义。所以这个两个东西你看到啊，在我们一个人的里头，我们里头有罪性，从老亚当来的，可是我们里面现在由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绝对犯罪的那一个本性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有完全得胜的那一个应许跟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呀。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一个人可以完全悔改到180度改变，跟成为一个非常荣耀活像基督的，但是也可以成为是一个很恶的，其实都在我们的里面，那都在我们里面，就是说 现在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两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本来的老我跟后来的一个新生。那意思说，当回到我们自我的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你的心智，你定义顺服谁，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盼望，我们有无限突破、成长跟成就的可能性，因为基督的这个应许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回到一个人的里头，其实你顺服什么，你愿意听什么，其实是你的选择。不要怪说啊，因为是老亚当，我们应该可以感恩，说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是人的选择，可以叫我们成为一个全然得胜或者仍然在挣扎，是人的选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第五章，其实当然还没讲完的，因为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会真的这个信息，你发现他还没完。昨天讲的，今天讲的，明天还会去讲，后天还会继续讲。就我们看到这一整段话，其实都一连串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末后的亚当，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得胜的应许和盼望。